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个士师的状况是很不理想，就是他们没有王，没有一个好的王带领他们归向上帝。那么在撒母耳记里就要讲到这个王，比较好的王的产生，当然就是指的大卫了。不过大卫之前有个扫罗，扫罗之前有撒母耳，撒母耳是比较过渡阶段的，他也是以士师的方式，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还非常松散的状况中教导他们认识上帝。但是撒母耳自己可能比较多显出来的是他为这些百姓祷告，他的能力并不算很好，而且他对他的儿子的管教也不好，他后来对扫罗的做法其实也不是非常好。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一刀切，就是要不然这是好人，要不然这是坏人，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就不会做好事，这不合圣经。圣经里面是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在上帝的恩典下可以做一些好事。那么义人有的时候，或者是蒙恩的罪人，在远离神的时候也会做很恶劣的事。撒母耳我觉得有扯扫罗后腿的嫌疑，他呢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扫罗约的时候献祭特别晚去，那个就不像是 很高贵的一个行为。不过撒母耳不断地为这些人祷告，那倒是很不错。他的儿子没有治好，以至于百姓不要他的儿子做士师，这个也不能够说错。祭那个王的这个立王让有中央集权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说不好，但是在生命记里就有讲，如果你以后要立王的时候，像外邦人要立王也不是不可以，外邦的风俗不是都不可以学。各位，包括我们穿西装打领带，这也是外邦风俗，包括我们穿旗袍，这也是清朝人的风俗，我们都会受世界的影响，这不一定是罪恶。罪恶是不以耶稣为我们的主。当我们以耶稣为我们主的时候，其实食衣住行娱乐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爱心中，不叫弟兄跌倒的时候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好，那么士师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太松散了容易被欺负，这他们想要成立一个国不是坏事，那么只是他们对神没有信心，这是坏事。那么他们所选出来这个王扫罗呢是非常谦卑的，扫罗也是很有民主的，那么扫罗处处以民意为念，可是这还是错了，因为他以民意为念，他没有以神意为念。各位，民意或民主并不是好事，就如同君主和独裁并不是好事，或者这些事都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那么这个世界上制度都有它的缺点，你说我们高举上帝这是最好的制度，我要高举上帝是好，但是我们人间仍然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政治制度来统治，而这政治制度哪一种会是没有缺点的呢？都有缺点，有些时候可能这一种比较适合，有些时候可以那种比较适合。基督徒不要说我们只有一种政治或社会观点才好，扫罗是非常清净亲民的，他也算是很谦卑的，但是他一心一意只要保住自己的王位，他的民主也是有一点像现在选举万岁，你给我票我就什么都可以，这是很堕落的事情，以至于扫罗后来就整个国家治得很不好，因为他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民意，而那个民意其实是自私的，就是希望老百姓支持他，他可以继续做王。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想， 名王位不重要，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也不重要，我们不愿意冒犯别人，我们愿意跟别人都友善，我们也愿意跟执政掌权的人友善，但是我们总是把神放在最高的地位，总是记得这一点。那扫罗就缺少这样的认识，扫罗始终很看重他的国位。然后扫罗也是一个爱儿子的人，他爱儿子，他要杀大卫，他追击大卫，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务必让他的儿子约拿单能够作王。所以你爱儿子也好，你亲民也好，如果你不是把主放在最重要，都是会偏差的，而且也害了约拿单，也害了约拿单和大卫。那我们也想到约拿单，也是提醒各位，约拿单是一个很好的人，约拿单是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在大卫出来之前，以色列最大的英雄就是约拿单。而约拿单很稀奇的就是他非常，他有主给他很大的恩典，就是他不嫉妒，他对大卫一点都不嫉妒，那这是很难得的。他也跟大卫很像，有很好的感情，甚至同性恋，说他们是同性恋，这是胡说了，你在经文里面看不出这样。那约拿单既勇敢作战，又不嫉妒大卫，很愿意服侍大卫，甚至做大卫的部下他都愿意。而约拿单也是孝顺父亲的，他为父亲，他最后死也是死在父亲之前。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走的路对，我们想的是对，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爱人，不等于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约拿单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他的父亲恨大卫，要追杀大卫，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父亲，他也不能反抗他的父亲。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信靠主，你爱主，不等于你可以把问题解决。就我们都这样想啊，祷告啊，问题就解决，没有，有的时候真是一直都有问题的，一直都很困难，那我们是只有求神怜悯了。约拿单到最后，我都如果是世人的话，恐怕都是天天喝酒了。那么因为他看到他两个最爱的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他父亲，是为敌的。那我们也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不仅看到大卫的优秀，我们也看到大卫的为难，大卫也很为难，大卫不能够去反击扫罗，因为扫罗是耶和华受膏者，他只能逃，他逃到最后就逃到敌人非利士人那边，实在是很危险，实在是也很无可奈何。不过我们就再一次说，神给他的儿女常常就有这种艰难的十字架。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信主有信心祷告问题就迎刃而解，问题很多时候没有迎刃而解，但是你得继续信，就跟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有权威，并不是我们就都能看得懂圣经，也不是说我们就能把圣经的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不是迷信，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对上帝的态度。好，那么在撒母耳记上里就在讲到，先讲到撒母耳或者说士师这个制度的最后的没落，然后讲到神使用扫罗或者是君王做以色列的开始建国，以前即使在西乃山底下，然后包括到进了迦南地士师统治的时候，以色列可能严格的上都还不能说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这样讲，因为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没有 sovereignty。 那到了扫罗的时候比较有，不过君王的权力还是不是很大。那神兴起大卫成为一个勇士，在扫罗衰弱越来越衰弱的时候，大卫越来越能够带领以色列，但究竟他不是王，所以后来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就只好逃亡， 他也是无路可走，只有一直逃亡，他不能反击。那神带领他到最后是扫罗死在战场，但是那个时候大卫也并不好过，他的东西也被亚玛力人抢走。不过我们很感谢主，他在背负受敌，他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他仍然靠主心志坚定。这是大卫很了不起的地方。好，当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当扫罗跟约拿丹死了以后，第二章，那么神就让大卫去希伯伦，那么于是第四节，二章四节，大卫就在希伯伦那里作王。那大卫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就高他。然后呢，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死了，有基列雅比人去埋葬扫罗。那么大卫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同心，可是基列雅比人好像没有理大卫。然后国家并没有统一，在第二章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那么扫罗的儿子在伊斯波设做了两年的王，其实整个时间就是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是等了七年还不能做王，或者不能做全地的王。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七年零六个月，有七年半的时间扫罗死了，大卫还不能做王。后来是什么时候才能做王呢？就是这个伊斯波设也死了才做王。那么大卫也没有去攻击伊斯波设。那么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开始，就是扫罗家的，扫罗那个国哈，如果我们称那个国，和大卫的家，大卫也是一个国，有这个南北战争，大概有打了七年半。这个说战争也不太有战争，有一些冲突就是。那么大卫家是越来越强盛，扫罗家越来越弱。这个七年半的时间就也很为难，大卫也很难去打，因为他如果去打的话，各位，以后国家就很难统一。好，这个情形就刚好，我不再讲政治啊，现在海峡两岸就这个关系。我不再讲应不应该统一啊，我是基督徒，我觉得什么都归向上帝最重要，没有哪个制度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那可是如果讲要统一的话，现在我们海峡两岸很难统一，而且看起来会越来越难统一。那因为两国的制度想法很多不一样，很难统一。那如果要统一，大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武力来打。打的结果就会杀很多人，杀很多人，那台湾在统一之下恐怕又会动不动就来一个爆炸啊，动不动就来一个什么，也很麻烦。好，各位，在那个时候扫罗和家和大卫家也有点像，大卫不能用很多的军力去打扫罗家，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统一了以后，这个扫罗家那个百姓就是便雅悯支派就不服你的领导，动不动就会作战。你后来也看到，后来大卫跟扫罗家被消灭了，大卫统一了，可是你看统一的到第三代就不行了。大卫第一代，所罗门第二代，第三代就是什么？就是耶罗罗波安，国家又分裂了，分裂了也是很多便雅悯人就成为北国的。便雅悯人有人是在北国，有人在南国。就大卫很难做事，但是他还是统一了。怎么统一呢？好，各位，我不再讲政治啊，我在讲那个时候大卫的困难。你看第三章， 第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就是扫罗家的其实形式上最大的权力者，亚尼尔是可以说是就是掌握军权的，他是扫罗的应该是堂弟，也就是现在这个国王伊斯波设，那是扫罗的儿子，就是他是伊斯波设的叔叔。那亚尼尔权力非常大，伊斯波设呢只是一个儿皇帝，他没有军权，军权都在亚尼尔的手里。好，你看这个亚尼尔呢也是很可恶啊。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这利斯巴真的命很苦，后来他的儿子也被吊死了，他不能救他儿子，只能救他儿子的尸体不被鸟兽吃掉，利斯巴很可怜，他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士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就是国王对国防部长讲，或者说侄儿对叔叔讲，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就是亚尼尔很大胆的，我父的妃嫔其实也就是我的妃嫔，你居然也敢去跟他们同房，跟他们同房也表示你有野心想要做王一样，那亚尼尔就火了。第八节，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这意思讲的也很难听，就是我不是狗了，你要尊重我，你要对我好一点哦，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一句。你说这王做的窝囊不窝囊？人家跟你爸爸，也就是跟你的妃嫔睡觉，你连抗议一句都不行。好，各位，我们也去想一想，因为生活中我们信靠上帝会碰到困难。我问你，伊斯波设该怎么做？伊斯波设做一个窝囊的王，就是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所以被立为王，但是大权通通在这个叔叔手里，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做什么？我想到的他能够做的，他应该做的，应该早早投降大卫。我想到的是这样，也许他投降大卫百姓会不喜欢，但是这因为大卫是上帝所立的，所以恐怕还是比较对。但是就人类的历史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如果他投降，他就是不忠实啊，他就不忠于扫罗。但是我们如果忠于神的话，神是要立大卫做王，我早一点投降也比窝囊的还做一个王，但是又受制于我的元帅要好啊，就是我是这样去想。那其实这里还有别的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他的这个妃嫔利斯巴该怎么办？利斯巴原来是扫罗的妾，现在是新王的妾，然后元帅要来跟他睡觉，他怎么办？他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他有什么办法？要怎么办？好，我也问一下，那你想想看，当拔示巴听到大卫要把他接到宫里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皇帝要找你，你当然我能想到的就是逃， 另外，如果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就是上吊自杀，基督徒不能上吊自杀，但只好逃掉，因为皇帝的命令不能抗拒，但皇帝这个命令又不合神的心意，所以非抗拒不可。那怎么办呢？就我说这些事情，就是人生有很多很艰难的事情，我们信靠主是对的，但是信靠主不等于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有时候是很难的，有时候我们做什么都不对，所以我们真需要因信称义，也对别人要一点同情，也求主让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心灵能够平安一点，要不然真是很苦啊，彼此和。其实这些事情我只在这里讲一下，整个圣经里非常多这些事，有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譬如说我在讲，各位，约瑟在波提乏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能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能做，他能够劝波提乏妻子不要引诱他，但是人家还继续引诱，他能怎么样？他不能继续在波提乏家了，因为这种引诱总有一天会变成，就是可能他抗拒不了，他可能只能逃，他逃又没有地方逃，他是一个外劳，他逃亡也是要被处罚的。他呢，我有想过他能不能报告波提乏说你老婆引诱我，我看也很难。波提乏可能知道他老婆不好，但是被你一个外国奴隶引诱，这也很丢脸，他也可能拒绝。就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情形是，你做什么都不对，你什么都不做也不对，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圣经里很多这样的情形，我不是要你丧气，我只是把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跟你讲，这我们下午就会看到很多了，就是诗篇里很多这样的句子，走投无路，只有呼求神，呼求神了可能还是走投无路，但是也还只有继续呼求神。好，亚尼尔这一次就通敌了啊。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的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里。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各位，这是战争的悲哀，你又能怎么办？哦，通敌了啊！这有麦台集团啊，对不起，跑到北京去了啊！好好，是国防部长说我们和好。大卫说要和好要一点诚意，把我老婆还来。哎呀，这又是人间的惨事。大卫的最啊，大卫老婆很多，他最爱的一个可能是米甲，因为是青梅竹马。但是这个老婆已经被，是他爸爸是扫罗，扫罗已经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把他女儿嫁给别人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各位，这个在我们海峡两岸发生很多啊。你来台湾或者那个在大陆的配偶，等了10年8年跟别人结婚了，然后再以为你都死了啊，再过了20-30年、30年，哦，海峡两岸又可以通了，那怎么办？太太已经归别人了，先生也归别人了，怎么办？各位，这些我都不能说我有答案。像这个那对小夫妻，像前面讲的利斯巴，他根本没有选择，他就是政治下的牺牲品而已。 你能逃到哪里去？我完全不知道米甲要怎么办。而后来米甲跟大卫一点都不好，因为他们并不懂情。大卫这时候可能也跟我们很多情一样，就是越没有就越想了，越想到我老婆居然被另外的男人拿走了回来。那你想，那个米甲的第二个丈夫就是帕提，好像十八相送梁山伯祝英台，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你又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我只能说多向上帝祷告，我只能说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就求神安慰我们，但是问题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就只有因信称义，继续好好信靠上帝。好，你看亚尼尔，各位，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他也不是真的忠于扫罗，我觉得他也有野心，他跟扫罗跟先王的妃嫔睡觉，然后他也很玩弄这个新王，到现在新王不高兴了，他又跟全国以色列人讲，哦，我们现在统一吧，因为军权在我手里，那你为什么早不这样做？你跟人家睡觉被王讲了几句话你才做这个事，那跟吴三桂啊这些人都差不多的。十七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行。为什么从前你拦阻？因为从前你还有一个利斯巴，现在利斯巴国王说不要，你就生气了。你们现在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亚尼尔有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因为整个的国土里面重要的就是便雅悯支派。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这是什么什么海峡两岸的不知道什么团啊，来谈判了哈。那么当然就有人要抗议咯。好，他们摆设宴席，亚尼尔为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王与你立约。好，这次和谈差一点破裂了，为什么呢？也是分赃不均。各位，大卫的元帅，这些元帅啊，在以前你看，不管是扫罗不管是大卫，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样，这种军队都一定是给亲戚，就其实还是自私了，就这样比较信得过，比较不会造反。你看美国不是什么国防部长给布希的儿子，没有这种事，但我们中国历代军权都抓在自己亲戚的手里，因为这样比较相信，结果为了权位亲戚算什么，儿子都不能够信。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不是民主的，大家对那个权太要了，所以真的有权的时候，管你是父亲是儿子，管你是什么亲人，大卫的军权也是给一个他不太能控制的亲戚，应该是他的表弟约押。那么他是国防部长，是元帅。现在大卫要跟就是便雅悯，就是扫罗的国要和好了，各位，这一定有个问题，包括可能新的国防部长，就国防部长就要换，我不能再让约押做了，我要让扫罗的国防部长来做。各位，这才叫做政治交易啊，要不然人家干嘛要帮你们？你要给他一个肥缺嘛。所以约押一听到人家来谈判了，他我也不觉得他有多少的爱国心，他只想到，哦，我的国防部长要被你拿走了。二十二节，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就是两国还在征战，应该是或者是别的。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啊，已经离开高雄了，就跟上次一样啊，抗议太厉害了啊。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他也平平安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做的是什么？你看大卫也不太能控制约押，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终于不见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这个应该算造谣挑拨离间，然后约押就去追亚尼尔，他做了一件事大卫不知道。亚尼尔回来到西布伦，西布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然后就把他杀掉了。各位，今天如果连战到中国大陆去和谈，然后他在中国大陆被刺杀了，那怎么办？如果和谈了我们台湾可能有些反对的，但是就还是和谈成了，那就好。可是因为如果和谈了，连战以后要做他们的什么部长，那个原来那个部长就把连战杀掉了，那我们台湾一定会暴动。当要去和谈的亚尼尔死在大卫的国家里面的时候，大卫，各位对不起啊，非演一场戏不可。那戏是什么？就哭得死去活来啊！这都是啊，各位，你可能看圣经不会看到这些，但这些也是真实的。你有看到圣经里也把人间的这些政治丑恶也都演，我也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我也没有说大卫不要这样演，因为他非这样演不可。大卫一听到，你看28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你。然后你看他也咒诅约押，归在29节，归在约押头上，又怨约押不断有患漏痔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这大卫这样骂亚尼尔骂约押其实也不太对，因为约押杀亚尼尔固然有功仇，但是也有他应该要报的仇，因为亚尼尔杀过他弟弟，就这你都很难讲谁对谁错。然后大卫就拼命哭啊，这哭到不吃饭。第35节，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罚我。36节，众民知道的就都喜悦。这个众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就是扫罗底下的人，众民就喜悦。因为呢，37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或者他的确也是这样，大卫不会这么傻的了，但是他们就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好，然后王就又抱怨了，这个希鲁雅的儿子其实就是他姑姑的儿子，就是算他的侄儿，对不起，这两个儿子比我刚强，他很火大。你看大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太能掌控他底下的国防部长。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